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件事非讲不可，就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在曼哈顿的这个检察院里面的这个案子啊，是罪成啊，一共控他34项罪，34项都是重罪，34项重罪呢，在5月31号左右，这个庭审的结果就说呢，这个是全部罪成，这个陪审团呢一致通过，9个钟头就通过了，那么就是有罪，有罪呢就等到7月11号来宣布他怎么这个执行这个罪。这件事情啊来得快啊，我原来呢也都在跟大家讲，这个 Donald Trump 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诉讼，那么这个诉讼呢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光陪审团呢都选了好多天，那么然后呢这个陪审团进入庭审又召见了很多人，包括呢这个事情的核心人物，就是那个脱衣明星那个 Stormy Daniels 在第13天被召到庭审问了很多问题，他讲了很多过分的细节等等吧，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案子呢要把它审下去，那少说也应该有好多天，不过我在这个案子开始审的时候我讲了这个案子最长应该是44天，那怎么说也要搞到6月份，没有想到呢这次的陪审团呢很快的结案，就是九个钟头一致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就认为他有罪，所以这个意见呢基本上呢就定了，那然后呢就宣布他有罪，34项的重罪全部成立，他面临呢这个判刑，7月11号就要宣布判刑。当然这个判刑这个他判多重呢，每一项重罪判刑最长的这个时间是4年的监禁，那他是34项罪，每一样如果算按最高的算4年的话，他得坐130年的牢啊，这个呢就基本上就把他这一辈子就完全给他毁掉了。那大家知道这个在他面临的这么多官司里面，这个封口费的官司是最小的一个官司，这34项的判罪，后面还有这个把国家机密文件带回家，还有干预乔治亚州的这个大选的结果，还有这个煽动国会山的暴乱，那几件案判的就更重，所以我估计 Donald Trump 这一辈子呢恐怕跟这个法院就脱不了干系，那就是不断的会被审，不断在搞他，那么这件事情啊一出来以后，那这个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我其实晚上呢一般呢都会看看这个 NBC 的 Nightly News， 就是这个全国国家电视网这个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的这个 Nightly News， 它的晚间新闻，因为那个新闻的1个钟头它非常全面，那么它还会把新闻呢分成7、8段啊，就是讲一些大事、中等的事、小的事啊，最后有些开心的事，这样有一段，我都很习惯看到这个编辑方法很好。在美国呢，你要看新闻呢，这4、5个主要的渠道，一个是 NBC， 一个是 ABC， 一个是 CBS， 这三个呢都有它的那个1个钟头的这个新闻，就看你看惯哪个台吧，就习惯看哪个台，其实内容都差不多。另外有一个比较右一点的 Fox News。这个是稍微右一点的，当然还有 PBS， 但 PBS 呢它的新闻呢就没有什么镜头，它就是讲一讲，然后它有它的晚上的一个分析节目，那个是公众电视网，它更加重视这个分析。所以如果在美国你选定一个主流的网看，另外你再有时间翻一翻这个 Fox News， 然后呢看看 PBS 的这个评论，你基本上每一天的这个新闻的时间你就够了。那么但是昨天晚上我呢就想看这个 NBC Nightly News， 结果发觉全部的节目时间都在讲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被判的案件，因为这件案件呢的确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会不会绝后我不知道，但是是空前的，因为美国在历史上从来200多年没有判过一个上任的总统是有重罪并且要判刑，没有经过，他是第一个。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对媒体发表讲话，就是这是一个裁定，是个耻辱，但是不管你多么耻辱，这个裁定呢他要照这个结果呢去走的。 34项重罪指控，每一项指控成立都可以判最高4年的监禁。你看再加起来他得100多年在监狱里，也就是说这一辈子就在监狱度过了。那么7月11号也就要想办法，他就是到了这个要判刑的这个时候，那能不能那个时候上诉再看。但是呢这个7月11号选的时间呢，就是在共和党人正式宣布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这个结果的几天以前，也就是选的这一天，就等你共和党，哎，你不是要推出 Donald Trump 作为你的候选人吗？我在他前几天判他有罪要服刑，我看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操作了，这个操作应该是比较的这个比较合乎这个计划性啊，就是几个地方一起来告他，先是封口费，这个本来你有多大的事呢？2006年啊，就是招过一个妓吧，就是我们讲法。那么这个到2016年你要选举的时候，那么你就给了13万给这个 Stormy Daniels， 说你别讲。Stormy Daniels 呢收了13万，2018年过了2年，在电视节目又讲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一讲呢，所以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他两样都得到，又出了名，又拿了钱，还把总统呢就搞到监狱里去了，这个就一大堆。但这个总统如果封口费加恩布伦讲他的这个性外遇的事情呢，他就犯了法。但是这件事情一堆给他算了34条重罪，这个也是技术性很高的。那么这次呢，都把他搞上去了。那么到底会不会影响这个美国总统选举，是最多人关心的。今天我看了一下美国媒体的总的评价，说影响不大啊，就是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个我们等下讲。不过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应该是5月30号的下午，就有很多人在法院门口等待结果。那么在这个宣判结果出来以后，两派人，一派人就挥舞旗啊，就是说这个 Donald Trump 关到监狱去，有一部分人说是无罪无罪啊，所以两边都在叫，人都不算多啊，因为这个事情大家看这个判例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有件事情我倒是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的竞选团队呢搞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 WinRed 就红色赢得嘛，叫做 WinRed。 这个 WinRed 是一个网站，就筹款。那么筹款呢，就是大家捐钱呢，这个筹款呢就跟那种富豪筹款不一样。大家知道凡是做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政治的筹款活动，这个总是这个政客要到什么地方请吃饭，这个请吃饭的餐桌上呢有很多这个巨富在上面呢，就写支票就捐款，一捐几十万甚至有几百万写张支票去支持选举，这是一种筹法。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WinRed 呢是一个给老百姓的网站，也就是说不要捐多，就是大家自己在上面捐的。结果在这个判案这个5月30号下午出来以后，到5月31号就这么短短的几个钟头里面，这个居然筹款就达到了3480万美元。几个钟头有人捐，大家知道这些捐款的都是老百姓，几块钱几十块钱捐的，也就是老百姓实在看不过了，你们这么判法，那我就捐钱让他去当总统。所以捐款的量呢暴增，并且呢也不这个也不会就停止在这里，就往后走还会有人捐，就是有些人实在看不过了，你们这样打这种政治权，把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用形式去把这个选举候选人搞垮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是非常不要不得。所以呢这个呢就出现了很大的平台啊。那么这个捐款多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就看这个 X 平台，就原来的 Twitter 上，我们看见这个共和党用来筹集捐款的网站 WinRed 有一度出现了要捐款的人太多差不多崩溃的状态。 这个事情没有出现过，就要给钱的人太多了，这个网站处理不了这么多钱，有这么多。那么并且呢，有些人呢就直接就说捐，比方说那个红杉资本的合伙人啊，这个 Sean McQuail，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他就在社交平台上说，我立即就写一张30万的支票给他，我马上捐款。他说我呢已经做好了失去了我这个好朋友的准备，并且呢有很多人呢还通话那个，并且说要支这个要支持他。这个最近这几天，特别是判案以后， Donald Trump 呢收获了大批共和党的精英的捐款，这包括这个赌场的亿万富翁这个 Anderson 啊，这个Miriam Anderson， 还有这个黑石集团的执行官 Steve Schwarzman， 他们这些大金主都说这一次我们不能不捐的，非捐不可，因为这个事情搞得太过了，就这么搞法。所以当然呢，这个战打仗的两个打法，一个要把它搞垮的呢，当然就是用这个官司战的一场一场的官司打，最后把你搞到监狱里面去，你就没有时间去竞选总统了。另外一方面，这老百姓啊，这些金主呢，就说如果你把它搞垮，我就捐款，我自己去投票。大概现在整个美国的这个政治乱象就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个并且呢，由于捐款的人这两天特别多，到了6月1号，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捐款的数字剧增，所以本来说 Joe Biden 的这个捐款数字是远远超过了 Donald Trump， 结果这两天之内这个差距呢就非常快的缩小，也就是由于捐款的人太多了，差距呢就不大了。那么这整个事情的发起的人呢，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 Stormy Daniels 啊。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2006年7月份啊，他跟 Donald Trump 有过一次性关系，那个时候是在 Lake Tahoe， 在太浩湖，当时参加名人高尔夫比赛以后，当时的 Donald Trump 的60岁，那个 Stormy Daniels 呢是一个成人电影的女星，就是拍那种性爱的电影的一个明星。那么他到 Lake Tahoe 去打球， Donald Trump 看见他呢好看，就请他到酒店的套房共进晚餐，那么这个就聊几天，那么就有了一次关系，是2006年的7月份。那么到了2007年，那么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又去 Donald Trump 在洛杉矶的住所见他，但是呢没有再发生关系，那么然后呢也就没有再见了，就这么一件事情。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他在2011年他就用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就找一个出版社说，我跟这个 Donald Trump 有过一夜情啊，这个我想把这个故事卖给你，就要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价钱。出版社呢就没有出这个钱买，但是呢这个消息又传出去了，就 Stormy Daniels 呢要卖他跟 Donald Trump 的故事。 Donald Trump 估计2011年呢那时候还没有动这个竞选总统的念头，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老板，但是呢他也就据 Stormy Daniels 说是有人威胁他说你不要乱讲啊，这个故事过去了。那么到了2016年，那个Donald Trump 要竞选总统了，所以呢当时 Donald Trump 的助手就找了这个 Michael Cohen， 就找了这个 Stormy Daniels 说，你这个话不要讲出去，我们给你一张支票$13万，这个就是封口费。这次的整个官司34项重罪都是因为这件事情搞出来的。那么这样一送来$13万的封口费，那个 Stormy Daniels 当然就把这个钱拿了，拿了以后呢也估计花掉了16年。到了18年，当时有一个电视台有个节目去采访这个 Stormy Daniels， 就问他一些跟 Donald Trump 的事，那个 Stormy Daniels 呢就讲到这件事情了，说我跟他是有过一夜情，2006年啊，在这个 Lake Tahoe， 然后呢2011年我想卖故事，他有人威胁我，到了2016年呢他给了我一笔钱叫我不要讲， 那2018年他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就钱收了，故事还得说，这就是这个 Stormy Daniels。 我讲这个故事呢，大概估计没有什么疑问，因为现在所有的媒体上包括他自己也这么讲，就这个逻辑的顺序就这样。那么这样呢，这个当然 Donald Trump 呢，这件事情引发了官司，其实这件官司后面还有些事情，因为 Donald Trump 呢是有过好几个女人跟他有过关系的。这个我估计呢，对于这个Donald Trump 来说呢，他也觉得正常，他是一个这方面非常花心的一个男人，那这多少年来他都是这样。那么另外有一个说过跟他有关系的，这个叫 Kellen 啊，全文叫 McDougall 啊，这个叫 Kellen 呢也是有一个的。这个当时啊，这个检察官也提到另外一个女性，这个人呢，这个 Kellen 也是花花公子的模特，就是托那个拍那个裸体照片的那个 Kellen。那么 Kellen 呢说，我跟他也有过关系，并且呢我跟 Donald Trump 呢还有交往了有10个月啊，大概有5次见面。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要竞选的时候也是给了他一张支票，大概15万美元嘛。这个 Kellen 呢就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呢这个 Kellen 呢他拿了这个协议这个封口费以后啊，他又把他的故事卖给一家小报，叫 International Inquiry， 就是叫 National Inquiry， 国家询问报。这个但是 National Inquiry 没有发表这个故事，因为这个里面可能有些法律上的问题了。这个 Kellen 是拿了封口费又再卖故事，等于是一鱼两吃吧，就是一件故事又这边来那边拿钱，就这么多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也是属于他的一个，这个 Donald Trump 的另外的一个告他的。但这个事情 Kellen 这是没有出庭，也没有说这个事情，但这个也是惹上的这个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些事情呢其实要讲有多大个案呢，就没多大。不过在美国呢，封口费搞政治选举那就是犯罪。那么所以呢用这个不是说他找女孩子去睡觉是犯罪，是给封口费又去做政治是犯罪，封口费也不算犯罪啊，但是你给封口费你是为了去竞选总统，这就犯罪，大概是这么算吧。大概美国历史上也没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是第一次用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审判里面大概就是遇到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美国的这个最大的新闻，就是 Donald Trump 被这个定罪啊，这个罪成，我们叫定罪34项罪全部罪成，7月11号要宣布量刑。量刑的每一项罪按照最高刑罚来说都要坐4年的牢，那么他可能呢34这个要做，他做100多年的这个监狱，这个就是非常吓人的一个事情了。那么这个我们且不说了，这次的这个陪审团7名成员，4个男的3个女的，职业呢有 sales， 有推销员，有护士，有 IT 顾问等等这些人吧。这些人的名字都没有公布，现在我们知道的都是用字母代表的。在初选的时候不过是有过一些问题嘛，说你能不能做到没有偏见对 Donald Trump， 那有当时我们说几百个人就有一半人说我一定会有偏见，我肯定不喜欢 Donald Trump， 这个人就没有入选。最后的这7个选出来的都是不会有偏见，结果这个没有偏见的这个7个人呢就把他判了罪，那么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这个女性之间的这个麻烦事情很多。我前面讲过，他跟一个女作家，也告过他。这个作家已经赔了钱了。这个作家年纪比 Donald Trump 还大，今年呢80多岁。这个女作家叫 Carol 呢是写时尚杂志的专栏作家。那么她在2019年，她跑出来一本书里面说，她说呢，想起来20-30年前在一家纽约的商店被 Donald Trump 性侵犯啊，这个是讲这是1990年代中期，大概95年96年这个样子。那么 Donald Trump 对此否认，他说我都没见过这个 Carol， 他根本不是我的菜，看他的脸我就不喜欢。 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也已经判了，说这个 Donald Trump 有罪要赔，先是赔不到$300多万，后来这个卡洛不认，他说要加多，现在加到$3000多万，这反正都是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在美国呢，真是要定你一个罪啊，这事儿就多了，就连串的可以上来。那么当然呢，现在这个整个的话题的中心还是 Donald Trump。 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被判刑以后，那个首先是美国民众马上就捐款，捐款的份额达到了$3480万，$3000多万，就是在这个案子一宣布以后的几个钟头筹到的，这都是私人呐、啊，10块钱、8块钱、20块钱这样捐的，就马上捐去了。那么这个并不是那种大型政治筹款晚会上超级富商写个支票给几十万、几百万，是另外一回事。超级富商有没有支持呢？有的，好多人说现在要给。在判决以后的几个钟头，首先是伊隆马斯克，还有知名的投资商这个 David Sachs， 还有这个知名的对冲基金，我们叫 Pershing Square， 他的创始人叫 Bill Ackman， 这些人呢都在网上说支持，钱是肯定要给的了。我们就讲讲风险投资家之一吧，这个叫 Sean McQuayle。 McQuayle 呢在 X 就是原来的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文章，他表示他对 Donald Trump 的支持，他并且说我现在马上就给他捐$300万，这还不是第一部分。他说我支持他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相信我们美国的司法系统现在被利用了来搞政治斗争，这个不行的，我马上捐款要纠正这个。这是 Sequoia Capital 的合伙人呢、啊，这个 McQuayle 啊，这个他 Sean McQuayle 马上就捐$300万，写个支票。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亿万富翁科技投资者这个 David Sachs 也说，他就是一种虚假的审判，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给 Donald Trump 贴上重罪犯的这个标签，就是要把他搞垮。那么并且呢，你看看现在美国的民主党的口头还有主流媒体没完没了的重复这个词。那么我呢过几个礼拜要帮 Donald Trump 在硅谷举办一场筹款的活动，我估计筹到的钱也不会少。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裂了。当然我们讲的这个 David Sachs 讲到一个字啊，他说选举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民会不会支持美国变成，他用那个英文讲叫 Banana Republic。 什么叫做 Banana Republic 呢？香蕉共和国，就是这个国家或者是以单一物产啊，我们这只有香蕉，只有这个，这个美国肯定不是 Banana Republic 这一类。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它不民主，它被很少部分的人啊去操纵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这个也可以叫做 Banana Republic。这个呢，一般来讲是用来指这个中美洲、加勒比海的那些小国家，说哦，这个国家是个 Banana Republic。那么现在这个 David Sachs 讲，他说看美国人会不会接受美国变成一个 Banana Republic， 变成一个香蕉共和国。所以现在我看了自己，因为要跟大家做这一期节目，我赶快去看各种各样的评论。那么其中一个最显眼的评论就是英国的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人的杂志，他在上面说呢，这个估计呢是恰得其反，就是这个判决，因为你这样去起诉他，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么一个34项重罪，然后7月11号把他判刑，甚至要他坐监狱，这个事情呢可能恰得其反。因为本来有些人觉得，哟 ，Donald Trump， 你就做错事就认了吧。这一下说不行，你们这样搞，硬把他要搞垮，那我就选边站，我就支持他，我就投就捐款。那么这样就让他成功。所以为什么这个判了以后的几个钟头，他捐款达到3800多万呢？就一下多了这么多，这就是恰得其反。这是这一期还没有出版的《经济学人》的一个讲法。他说这个整个事情很多人会看作这是政治迫害，这个已经超出了所谓一个讲的不好听就是嫖妓给封口费。在这件事情，那个你这个你把它骗这个办成一个轻案，大家都能够接受，你把它办成一个重罪，并且呢把一件重罪把它化解成34项重罪分别判刑，这个就简直就不得了了。这个其实呢就是把美国的司法制度就贬低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个判案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判决三个层面的影响，大家看看，第一个是政治上的影响，第二个是司法制度上的影响，第三个是对 Donald Trump 个人健康上的影响。再讲三个，政治、司法、个人健康。政治上的影响呢，应该说不大。那么很多人呢，这个都觉得这个我该投他的票还是投他的票。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并不是言出开口就攻击民主党，他是讲我们有共同的不满。不满什么呢？不满华盛顿的建制派的集团，那叫 Old Establishment。 然后我对这个建制派不满，因为建制派呢，他一直在压迫政治的意义啊，他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呢，很多人还在七犹豫八犹豫，现在看到判决的结果，知道哦 Donald Trump 讲的话是对的，这真正是这个建制派的政治迫害，那干脆把票投给他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让很多本来摇摆的人最后决定把票就投给他。那么这个当然有一个呢，当然呢，还有些人的确也会觉得，哎呦 Donald Trump 现在给判刑了，要坐监狱了，我的票呢就不投给他了。那投给谁呢？共和党没有第二个候选人呐，这个所有的票都是他，就一个候选人呐。你把共和党的唯一候选人判到监狱里去了，那共和党这边的力量情何以堪呢？他们最后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把总统关到监狱又不能够去选举，那么不投票，那美国就少了一半人投票。这个情况不会出现，因为美国宪法上还没有任何的规定说总统被判了刑他不能够参加选举，如果老百姓有超过一半的人还是要选举他，他还得当总统。所以这个呢，就是政治上的损害呢，估计呢不是太大。那么当然呢，这个案件判决以后啊，我们呢就看到了这个结果，结果呢就是支持 Donald Trump 的这捐款的人的这数目剧增，并且差不多让捐款的网站都崩溃了。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有很多人认为 Donald Trump 呢是被政治迫害的。那么这个呢，其实这个只要有足够的这个一定的这种少数派、少数温和派、中间派，这么再过来的话，这个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大家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像纽约的那些人那么极端，或者加州的人这么极端。美国的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多人呢，他们还是比较保守，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极端的用政治的搞法去搞这个一般的这个一个这样招妓的这么一个事情。你把这个作为一个国家重罪，并且从一件事情变成34项事情，并且 Stormy 这个 Daniels 在法院那个色迷迷的讲了很多细节，这个事情让美国人觉得挺恶心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大家要看到这个美国民众呢，他有他的情绪的影响，所以应该说政治上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司法上的影响呢，就一般般了。那么这么快出结果，这的确是让 Donald Trump 的团队感到意外。这个在具体的案件上，这是最坏的结果，就是34项罪名全部定罪，陪审团的意见也一致，并且9个钟头就出结果。那么但是这个案件呢，对于 Donald Trump 面临的几个不同的案件，这个是最小的案件，34个不算什么，其他的机密文件案、国会山暴乱案、乔治亚州干预选举案，这个案件的结果都要比这个严重。那么在大选之前能不能把这些案件都判了呢？不可能。你光就现在这个封口费的案，加上如果7月11号判了刑，他再上诉，就拖到大选都有可能，那别的那不要拖多久了。如果他能够当选美国总统，这个4年之内也不能判决，所以呢，这个恐怕 Donald Trump 来生还要面对官司，这个对司法影响其实也很有限，因为这个事情有司法的程序，你说对司法制度能够有多少选举有多大影响呢？慢慢拖下去吧。 但是最大的影响还是对个人健康。我们怎么都说啊 Donald Trump 是马上过78岁生日的老年人了，在大选年的关键时间突然间这么大的一个判决，他心理压力很大。我们看到5月30号下午当时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看电视上那个 Donald Trump 再不是那个泰然自若气定神闲的样子了，他这个时候有点慌了，因为这个结果可以很严重。那么他个人慌不慌是一方面，但是他还要给他的选民鼓气啊。如果他现在心态这么坏，那他将来到这个竞选的场所跟大家讲话，他能够给大家一个决心吗？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一般来说他都比较需要有正面的反馈，他的心智呢是比较的完整，讲话比较逻辑。如果他的这个反馈是负面，像现在这样说你34项重罪成立的话，他能够有多心智能够有多镇定的话呢？这恐怕有个问题，不用说他，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做不到。就说你已经判了34项重罪，你还能够气定神闲的去搞总统选举吗？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当然下个礼拜另外一个案子也会登场，就是 Joe Biden 的儿子啊，这个 Hunter Biden 的案件就要处理了。这件事情差不多闹到他老爹都出问题了，那当然作为政治的对手，那共和党肯定会把这个 Hunter Biden 的事情会加以很大的这个关注。Hunter Biden 如果被判了有罪，这个达成了某种平衡，你有事我也有事。如果 Hunter Biden 被判为无罪，那更加能够应验这个政治迫害的这个说法。哦，那边有事你就放了，我这边你就34项的罪成。这个对美国来说，这件事情不管正面反面，都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好的一个冲击，就是让国家变成极为的分裂。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